61章第四节，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好，以色列荒废已久啊，这也是我们的祷告啊，因为教会也荒凉已久，在历史上真的好像荒凉的时间多，能够丰富的时间少。我们个人的生活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叹息呢？哎呀，真是亏欠的时候多，我们已久荒凉啊，我们求主来更新，让我们开始修造，我们求主来更新这些凄凉的地方，历代荒凉的地方能够重新被更正。好了，他下面讲到了，我们又要说哈，这个外邦人来做，好像我们高高在上。我想教会不要有任何一个时候有这样的想法。有人想千禧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统治外邦人哈。我不知道那样讲对不对啊？我们传统的讲法还是说，就是指教会得到荣耀，那么就是指他们不再做人的奴仆，不再做罪恶的奴仆，不再做魔鬼的奴仆。我们不要太到字面说谁来服侍我们，我们只说我们不再做奴仆了，那么神会使给我们尊荣哈。如果神真的是让这些不信主的人服侍信主的人，我们也希望他们的服侍最后是让他们也能够成为信靠主的人。第六节看起，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列国的财，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好啊，这些经文我们在前面看过了，我们不要以做头做王自居啊。不过我们也真的承认，包括在申命记里面28章呢，也有讲到居首不居尾哈。倒不是说我们不想做人的仆人，我们学习我们主耶稣的样式，只是我们的确有神的权柄来管理，那个叫做居首，那叫做主。那我们想，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充满了从神而来的善良智慧，我们做一个管理者，而不让呢没有信主的人来管理，管理的一团糟，那实在也是对的哈。所以外邦人来做这些工作，那么然后呢，你们称为耶和华的祭司啊，这个很荣耀。这本来只有利未人亚伦的后裔里面才有这样的权柄，现在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做耶和华的祭司，那教会每个基督徒也是耶和华祭司。耶和华祭司两层的意思，一个是单单的亲近上帝，别人没有这样的权柄；第二个是让神跟人之间能够和好，就是希伯来书说办理神的事情，人都不能办哦，献祭要祭司来献祭的哦，求问神也是祭司来求问神的，来教导神的话也是祭司，当然先知也做这个话，也做这个事，不过这里是讲到祭司有这样的功能，他们是最亲近神的啊。我们今天当然说信徒皆祭司，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但是我们也要说人有自己的选择，有人根本不喜欢神的话，不喜欢亲近神，不喜欢听神，那你叫他做神的祭司，对他来讲还是很痛苦的事来。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啊，做神的仆役，我们也多次讲过，所有的人都是神的仆役哦。在诗篇里面讲到，万物都是你的仆役，都是用来服侍上帝的，但是又是都是因为神的能力在其中，才能够来服侍上帝，才能够来做任何一件事，不管是不是服侍上帝。所以我们做神的仆役的前提，一定是从神那里得到神的灵，得到神的能力，得到神的智慧，我们才能做神的仆役，否则我们真是连那个笨仆人都做不到哈。 这个会吃列国的财物，为因他得他们的荣耀自夸啊，这都不要把它想成一种我们是战胜者啊，我们怎么样来把你们的城池，把你们的美好的东西夺过来，我们如何打败你们，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各样东西如何比你们好啊，都我想都不要这样去想啊，我们只是想到说这些神的儿女终能够因为顺服上帝而享受享用到上帝给他们一切的东西，包括物质上的，包括权力上的，包括荣耀上的。因为我们再一次说，他们认识神，信靠神，顺服神，所以他们能够善用这些东西。你不认识神的人，就跟以色列人以前那个样子一样，那给你这些东西怎么可以呢？啊，所以你只要听命行事吧，甚至连听命行事也需要上帝的恩典，否则连牧养羊群啊这些都做不到。我们也看到外邦人来牧放你的羊群，这也是大卫本来做的事情。所以真的万般皆上品，只要在主里啊，只要在主里面牧羊和做王，大卫所做的这两件事情都是美好的事情。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观念，只是就是我们再一次说，当我们越来越属主的时候，神给我们越多的权柄和荣耀，使我们能更能造就人，而不乱用这些权柄荣耀，那这是非常正确的事情哈。那也得到加倍的好处了，所有的过犯是不如恩赐的哈，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的显多了。我们愿上帝的恩惠慈爱在我们这个残缺不全的生命里面，在这个错误累累的生命里面，能够往后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子，里面更多美好的果子，更多的好处，那些羞辱，那些凌辱，都被好处，被喜乐来取代，加倍的产业，永远的乐都给我们。好，我们是一个丰富的国度，丰富的子民。好，这是因为上帝做的事情。上帝原来不给你们，因为你们不公平抢夺和罪孽，所以神就刑罚你们。但是神公义的刑罚，神公义的管教，带来最后就是带来公义的拯救，诚实的报应。那个报应是让那悔改的人得到美好的永约，永远不会被废弃的这个有福气的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后裔，当然基督徒后裔还是基督徒，神的后裔还是神的后裔哈，就是我们不断的会像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基督徒会不断的在全世界各地展开来，列国中也有人归向主，在列国中被人认识，可以说你去那边像宣教士一样被人认识，也可以说列国中有人归向基督徒被人认识。这个认识呢，这里面当然是讲到说基督徒或者神儿女或者这些以色列人的后裔有一些特质，那些特质就是上帝的荣耀，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些好处，看见他们一定会认识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各位弟兄姐妹，在今日之事，我们常常不能被人看到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实在是羞辱神的名，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多的时候实在是这个世界的罪恶，他们没有看到哦，原来耶稣是耶和华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原来那个囚犯约瑟是将来要做宰相的。我们人凡夫俗子看不到，看不到真命天子，也看不到上帝给我们的美好，但是我们信靠主的人，愿我们自己看到也羡慕也成为，那么那个荣耀在列邦中也被别人看到。那别人看到了，如果觉得哎呀这真是值得羡慕，那他们已经离天国不远了，他们也要成为神的后裔了，希望如此。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为他以拯救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这里啊，包括下面所讲的都显出来说，上帝把那个荣耀光辉显在人的身上。 显出来，就是我们再一次说，好像是外表看得见的，但这外表是成于内而行于外的，所以里面有更新变化，所以外面才会有这些更新变化。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这我们也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了，让我们能够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各位，如果我们讲罗马书啊，尤其在第五章以前啊，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就是上帝喜悦恩待我们，爱我们这些罪人，爱我们这些罪人的结果，当然我们就称义了。但是不只是这样，而且我们就称耶和华为义，或者是称颂歌颂赞美耶和华了。所以我要说的就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这些罪人，神甚至喜悦我们这些不配被他喜悦的人，哦，这都是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奇妙了。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神爱我们，神赐恩典，赐不配的恩典好处给我们，最后的结果，不能说最后，就是后结果，是要我们能够爱他，是喜悦他的。这一点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也以此为目标。我想我们最少在口头上会说，哎，我们是蒙爱的啦，神对我们很多恩典。但是你能不能也很诚实的说，哎呀，我好喜欢神啊，我喜悦你的作为，喜悦你的话语，我喜悦你的带领，我的心因为你大大的欢喜快乐因为你的十字架，因为我对你的信靠，哎呀，即便有这样那样的艰难，哎呀，我真是喜欢你。我们能够这样说吗？我盼望我们都能够这样说啊！靠上帝快乐。为什么快乐呢？啊，这就是我们讲到像罗马书讲的，他白白的爱我，他把丰富的恩典加在我的身上啊，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所以拯救为衣穿上，我们已经讲到，就是看得到我们是被救的人看得到我们被救的人，可能有两种情形，一个是有点狼狈哦，刚从火场里出来，刚从这个开刀房里出来被救；另外一个是好的现象，就是他被救回来了。一个是有点狼狈，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点狼狈的情形也不是坏事，让人知道，哎呀，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所有的荣耀都是死里逃生呐，神给我们的，就是可以看得到的。以公义为袍，我们也说了，这个公义是上帝拯救的能力，是上帝的恩典，也当然也是上帝公平的审判啊！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使这两个合而为一，使信靠他的人真的是称义了，而且活出义，也显出上帝的义来，披上了我们有上帝的义，被上帝拯救，而有狼狈的，但是呢，当然也有荣耀的了。荣耀的层面就是好像新郎，好像新妇，那当然是讲到美好，哎，新郎新妇当然都是最美好的。但这里我也想到说，是跟神和好。我们如果像新郎戴上华冠，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新妇，很荣耀。如果我们说像新妇佩戴装饰，就是说我们很美丽，被上帝喜悦。第十一节，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哦，弟兄姐妹，这真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祷告，我们每个人的祈求，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生命，求神让每一个人的生命，求神让万国万民万邦万族的生命，让他们的生活里面都有公义。这公义再一次我们要说两层，一个就是被上帝拯救，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被拯救了就活出那种上帝喜悦的行为，而不要说公义是上帝的毁灭，因为他们活出上帝厌恶的行为而且始终不悔改啊。我们希望我们有这个公义活出来，显出上帝的美好，也显出上帝在我们身上所产生出来的美好，还有赞美啊！我们不断的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不断的在神给我们这些丰富的恩典当中颂赞他，感谢他。